佟林到双龙镖局找着黄灿、黄金铎，打算到这避避风。哎，黄灿真热情，看那样不忘老交情，诗书长，诗书短，给佟林安顿到屋里头。哎，这个街上啊，一会儿肃静了，好像追兵走远了，又好像根本就没到这儿来。黄灿才从外边回来，把门关上。师叔，放心，没事儿。黄灿啊，外边的情况你都清楚，清楚的很。我知道我师父惨遭了毒手，被雍正这个昏君用什么毒药酒给毒死了。同时遇害的还有我二师叔侯杰，还有北侠、南侠、西侠，还有李元等人。你说这个小子的心够多狠呐、啊！他呀，看来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没想到当年的雍亲王竟是这个样子。哎，我真替您难过呀！您跟他那么多年了，反目成仇，他对您下毒手，你说您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佟林点了点头。哎，我现在方寸已乱，不过呢，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我非要给你师父他们报仇不可。师叔，千斤重担在您身上，全得仰仗您了，我们这帮人是提不起来了，苟延残喘度命而已。不过师叔您放心，有用我之处，从哪方面讲，我愿效犬马之劳。就冲着我死去的师父，我也得尽微薄之力。他哭了。佟林反过头来还得劝他，劝了多时，黄灿这才不哭了。师叔，你眼睛通红了，你可瘦多了，你眼壳都塌了，我这挺保险，你好好睡一觉，等你养足了精神，然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好吧，我这头有点发沉，我打算休息休息。那您睡，没吃东西吧？没有。那您吃点东西再睡啊，我给您准备去，最好不要惊动旁人。哪能呢？现在的形势这么严峻，我怎么敢叫外人知道？我亲手给您准备去。佟林闭着眼睛在这养神，黄灿出去了。好长时间，他端进个托盘来，有两碗白米饭，还热了点饼，哎，还炒了俩菜，拿进一壶酒来。师叔啊，这晚上这饭馆子他也没开门呢，就剩饭，你先将就吃一口，这就不错，这就不错。您喝点酒，再心里头热乎乎的，好好的睡他一觉，你能恢复的快点。佟林本来不喝酒，但心里头烦闷，就喝了几口，然后吃了一碗饭，又喝了口水，喝一耳卧，他睡了。黄灿把这东西收拾出去了，然后拉把椅子守着佟林往这一坐，时间不大，就见佟林脸色逐渐的变了。不是变好了，而是变糟了，脸色由打紫变成灰，由打灰又变成了青，顺着嘴角白沫子淌出来。黄灿站起来，轻手轻脚的扑了扑了。师叔，您觉得怎么样？一看一点反应也没有， 黄灿倒退了两步，把佟林的宝剑子母鸡爪双月先给卸下来了。哎呀，佟林呐，我可对不起你，良心丧于困地。大概你做梦也没想到，我黄灿我变了，我不是当初的那个黄灿了。其实我也不愿意变，我不变我活不了啊！我四五个孩子，我还有老婆，为了养家全小，不得不把良心搁到嘎吱窝。那又说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形势一变，这人就变了。他说：“当初这人我可了解他了，他不是这个人，那是当初。现在是现在，怎么变的呢？雍正掌握大权之后，凡是佟林沾边挂拐的，都收拾。”那么黄灿是佟林的徒侄，镇东侠的徒弟，在眼皮底下摆着，能饶他吗？雍正曾经叫雪滴子把他整到雍和宫问了一次话，说现在是这么个形势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黄灿都吓堆了，都他知道雍正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马上表态，我拥护皇上，皇上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在雪滴子给你补个名字，你也算我的心腹人，但是你的公开身份仍然是双龙镖局的总镖头，你记住给我办事，凡是国家的要犯有投靠你的，你把他稳住，想办法拿住，你就算立了功了。你要背着我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或者表面上是我的人，暗地之中给佟林他们办事，你可小心着，我杀你的全家，掘你的祖坟。是是，不敢不敢。黄灿在雍正的面前起誓发了愿，又被放回双龙镖局。你说怎么那么巧，佟林到他这儿来了，他故意把佟林给稳住，在那酒里边下了点蒙汗药。佟林怎么能想到这一手？要不说呢，在那个关键的时候，对任何人呢，你也别相信，脑袋里要画几个问号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说这人两年前没见，跟我不错的，不错那是再走。你要不多几个问号，就得吃亏上当。尤其是在北京当时这种形势，人人自危。故此，黄灿整个变了个人，把佟林给醉倒之后，他转身回到自己屋里去了。他媳妇姓卢，卢氏夫人一看他出了一趟进去一趟的，他媳妇把衣裳就穿好了，你干什么那么折腾，你睡睡睡吧，天还没亮睡里头。怎么，我听着砸门，谁来了？哎呀，我关门，谁能砸门？那街上怎么那么乱？哎呀，老婆呀，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就这么乱，哪天晚上消停过呀？哪天不抓人呢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说着话，这黄灿帽子戴好了，衣服穿好了，挎了口刀，他要干什么呢？他报告去。他一个人能把佟林弄走吗？他打算到顺天府或者九门提督衙门去报告去，领人来把佟林给整走。所以把衣服穿好了，他夫人卢氏感觉他有点反常，在后边跟出来了。 等到后院一看，这门虚掩着，推开门一看，佟林，那他能不认识吗？佟林经常上这儿来。哎呀，鲁师傅这脑袋嗡了一声，三步并成两步，一溜风一样撵到前院。还没等黄灿走呢，他把黄灿给拽住了。丈夫，你先等等，你怎么到底起来怎么不听话呢？一到屋来我问你几句话，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。不行，不问清楚我不放你走。黄灿转身回来了，急死白脸的，到底为啥？我去问你。方才我到后院看了一眼，床上躺的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吗？你看见了？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他口吐白沫，好像中了什么迷魂药了。是你干的，夫人呐，别吵吵。有些话我还隐瞒着你，没告诉你，因为你们老娘们头发长见识短，心路窄看得近，我没跟你说。实话我跟你讲吧，我是给雍正皇帝办事的，雍正皇帝恨透了佟林了，这是国家的要犯，他跑到咱们家来了，我要不把他抓住，要不报官，叫皇上知道了，咱们家祖坟都得刨了，你我孩子都活不了，三亲六故都得吃瓜烙啊。夫人，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我能等闲视之，我只好灭着良心把他给马倒，我去报官去。这也是为你考虑的。这话没等说完，黄灿就觉着左腮帮子热乎乎的，啪，让他媳妇抽了个嘴巴，把黄灿抽的一激的，你疯了？我没疯，你疯，黄灿，你不是个人。真没想到你丧心病狂啊，你干出这种人面兽心的事儿。黄灿，当初的事儿你都忘了，佟林是什么人？是咱们一家的恩人。想当年在杭州，你跟潘龙潘红顶闹翻了，他爆发了杭州泪，是佟林侠肝义胆威震杭州泪，双月分双剑，掌打铁背罗汉法禅，给咱们解了围，救了咱们一家子。你没事你就叨咕这事，佟林是恩人，佟林是恩人，怎么到现在成仇人了？哦，就围着咱们一家子，你就把良心给丧失了，你就没有人性了，你不是个人，我白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了。您真别说，这夫人真明白事，这叫苦啊。黄灿赶紧把他嘴给他堵上，我的妈呀，你叫唤什么？把他夫人拖到屋里，反手把门关上。我说卢氏啊，这也是为你着想啊，你吵吵什么？这样叫佟林的党羽听见，还有咱的好吗？啊！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不想这么做也不行，这是逼的。老天爷有灵，老天爷也得担待我一二。他要遇上这事儿，他也得这么干。你快点别哭了，我还得去报信儿，写功夫拖长了，药劲儿过了，佟林再明白过来就麻烦了，就。不行，我说什么也不能叫你去，你赶紧把解药拿出来，拿出解药来，把师叔解救过来，跪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有错，把佟师叔送出咱这个门去，哪怕他再摊上什么事儿跟咱们没关系了， 咱这后半辈活着心里他也踏实，做了这种缺德的事儿，你就是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不就变成了行尸走肉了吗？你那心能放在原来的地方吗？将来天报天报，咱家就得有报应啊！我不能让你去。哎呀，我还没怎么地呢，你先咒我！你这老娘们，这是个败家的。两人三争两争，黄灿急眼了，把巴掌也抡起来了。你这老娘们，你再拦着我！他也没想到黄灿会铁砂掌啊，也是个机劲儿。这样没注意，正扇到卢氏夫人太阳穴上，啪！卢氏夫人当时躺在地上。夫人，真的假的？你别吓唬我！低头再一看，卢氏夫人是七窍流血，一掌给震死了。
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报应啊，这是！哎，还没害了佟林，先把我老婆给打上，这！哎呀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
黄灿兵帮抽自己一顿嘴巴，后来急得直搓手，这，
哎呀呀呀！
把老婆的尸体周到床上，料床被先给盖上。老婆，你阴魂莫散呐！你别怪丈夫，都怪那个倒霉蛋佟林，他要不来咱家挺太平的，能出事吗？这是个丧门鬼呀！我等着报了官以后，把佟林置于死地，给老婆你也算报了仇了。我好好的罚丧罚丧你，老婆呀，我可走了。到了这会儿，他不顾一切了。转身往外走，来到大门这儿，刚要开门，就听外头砸门，啪啪啪，啪啪啪。
谁？我呀。我里边说话的是黄灿，黄总镖头。
黄灿这耳朵也不好使了，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？
你是哪位？开开门就知道了。你要不开门，我可越墙而过了啊！
说话之间，这人双腿一飘，噌，从外头飘落到院中。黄灿揉揉眼睛，仔细一看，谁呀？病太岁张芳，那太熟悉了。
这张少侠是你？是我呀。我你这要上哪儿去？
哎，哪儿也不去，我这是在外头寻风下夜呢。
是吗？我来找你打听个人。
谁？
我师叔佟林呢。
我们大家正在分头寻找我师叔呢，哪儿也找不着。
我猜测能不能上你这儿来。
在我这儿呢。
是啊，呀，那妥了。你看看，我还就算猜对了。现在何处？
他太累了，吃了点饭呢，他睡着了。你先别惊动他，你先到别的屋来啊。等一会儿叫他睡一觉，完了再见面。
那行。
说着话，黄灿把张芳领到另一个屋里去了。一看张芳啊，也瘦的不像样。
我你在哪儿来？别提了，
我们大家聚会在佟家祠堂啊。
黄灿一听，哎呀，这回妥了，这回把他那窝我都知道了。不行，我还得套套话。
佟家祠堂在哪？京南霸州佟家庄啊，老佟家的祠堂。我们很多人现在都在那儿眯着呢。
是啊，那好，都谁呀？
哎，现在人还不算太多，七八十号吧。像咱北京的老筛黑金元、古上飞仙丁瑞龙、独棍神佛铁木金， 还有段家庄的神强镇八方段灯段洪亮，还有天险庄的陶元陶洞天，带着他徒弟和儿子陶秀凌元，还有混元侠李坤李太极，山西的龙斗龙九公金莲花凤岐等人，现在都到了，准备英雄大聚会杀雍正，给死去的这些好朋友报仇。杨黄灿听完这番话，心里的异常嫉妒，心说这要告诉雍正皇帝，我立下特大的功劳，我就不是普通的学弟子了，起码来说是官升五级，我也弄个头头，管他良心不良心的，到了这会儿我就得顾我自己了，我还得问呢。我赵芳，你怎么摸到我这儿来了？你说的那帮人现在在哪儿？我说那帮人是这么回事，我师叔佟林接着两封信，一封是佟老爹的，想儿子叫他上雍和宫一家人见面，一封是雍正皇帝写的，限我师叔三天内必到雍和宫，要不去的话要把这一家子都杀了。我师叔被逼无奈，只身入虎口进了雍和宫，我们大家劝他别去，可他说什么也不听啊。后来我们这么商量的，他先行一步，我们大家做他的后援。我说黄师兄，你是知道的，这北京戒备的这么严，我们也不敢成帮聚伙的走啊，故此大伙都分散开了，有三个一群的，有单打独斗的，像我这样的，大家分别赶奔雍和宫救我师叔佟林。哪知道街上乱了套了，说我师叔跑了，现在正在挨门挨户的搜查，要跑了那就说明我师叔没事儿，我就想到你了，他能不能跑到你这儿来，我来看看，要没在这儿呢，我再出去另找，没想到还真来对了。怎么说，那帮人没来，谁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？好了好了，我兄弟你来就对了，我师叔佟林就在这儿，你怎么办？我先给你拿点什么吃。
不，
我不饿，喝点茶水能喝吗？
哎，倒是有点干渴。
好，我给你端碗水啊，然后我领你去见我师叔，这是先叫他睡一会儿，他困极了。黄灿等到了厨房，心里一琢磨，张芳这小子我也得捎带着，这小子是个坏事包，要把他再给捎带上，再把刚才他说那番话一告诉雍正皇帝，我抖起来了。到了厨房，赶紧把迷魂药拿出来，搁到水里边吸完了，端着一碗水他回来了。我张芳，喝了吧。哎呀，还是咱们老弟老兄弟了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人心都变了。你还行，哎，怎么能呢？咱们都老感情了。说实在的，我在北京也待不下去了。过两天我这买卖就要关张，我要回原籍了。哎，我也实在待不下去了，可不是吗？哎，我说师兄啊，实在不行跟我上同济祠堂，到那块大伙凑在一块，将来把雍正推倒了，那不还是咱的天下吗？可说的也是，来喝吧，哎。张芳把这碗水端起来，我院里那是谁？黄灿一回头，没人。刚一回头的功夫，张芳站起来，在他脖子上狠的就是一拳头。你看张芳那两下子虽然不太高明，揍黄灿还绰绰有余。啪呀，哎呀，扑通。黄灿摔了个狗啃屎，张芳上的磕膝盖一顶他腰眼，您他妈把他给捆上，二话没说先撤他一顿嘴巴，啪啪啪啪，你个
王八蛋，你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，想在你爷爷面前耍烟炮鬼吹灯，没门！我竟使坏道了，轮不到你头上，小贼！今天血债叫血来还。